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把这主日聚会再次交到你的手里。阿爸父，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继续开启关于你名字的奥秘，让我们透过神你的名字来认识你，开启我们，除去我们脸上一切的 pass， 赐给我们一颗饥渴寻求你、认识你的心智，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的名。阿爸父，求你来开启我们，求圣灵来恩膏我们，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智慧启示的灵。阿爸父，除去中间与你一切的隔阂、一切的蒙蔽，让我们认识你的名，求你将你的名显给我们看，让我们从灵里来认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你，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耶稣宝血再次遮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耶和华是为他百姓征战的元帅，也是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所以呼喊吧，因为他必供应，呼喊吧，因为他能医治，呼喊吧，因为他要拯救。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听你的供应我不缺乏。
好，感谢神，我们继续来分享透过神的名字来认识神。我们讲到了耶和华伊利格摩拉，伊利格摩拉在耶利米书51章56节出现，耶利米书51章56节。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在希伯来文在这里是翻译成，因为耶和华伊利格摩拉必定施行报应，汉语呢就直接把它意译了，但原文是因为耶和华是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它会出现耶和华的名字有很多种，那在汉语里它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意译过来了，所以你看不出来，但是它确实在这里出现。那么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耶和华伊利格摩拉来认识神的属性，关于神审判的属性，关于神施行报应的属性。那么神的报应是依据个人的行为。我们来看以西结书7章9节，以西结书7章9节，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所以你看到神他报应的属性是根据你所行的来报应你。我们中间所做的可憎的事来刑罚你。所以神报应的属性是根据个人的行为，好的行为会得到神的赏赐，那么邪恶的行为会得到神的报应。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9章18节，他必按人的报，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 再次强调，神施行报应是根据人的行为。在新约书信里面也有，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面讲到神耶稣基督要施行审判，施行审判是根据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3章25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再次提醒我们，倘若你行的不义、邪僻的事情，那么就会受到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意思是主会铁面无私，并不偏待某个人。错了就要受罚。启示录22章12节，启示录22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这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了，圣经的结尾了。神再次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对，一定要认识神报应的属性。很多人因为不认识神的报应的属性，所以对神不敬畏，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以为神只是会以慈爱待他，但却不认识神审判的属性，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很多人在恩典中堕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箴言书12章14节，神不仅因为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还因为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报应我们。箴言书12章14节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如果我们的口说生命祝福造就的好话，那么我们会得美福，这是赏罚在神，神会赐下奖赏，而我们所做的也必为自己的报应。所以你种什么收什么。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神报应的属性，借着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要去报应，我们自己不要去行审判，行审判报应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所以以赛亚书40章提醒我们，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言外之意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官司、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带到神那里，赏罚在神那里，我们只管饶恕，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应，自己去施报，自己去好像带着复仇的心，那就是我们的罪了。神的意思说要把事情交给他，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得更具体一点，罗马书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报应的属性，当你认识了以后，你就不会自己去伸冤了。无论别人怎么说你、论断你，你都可以保持沉默了。因为我把我的事情交给神，如同约伯说，我的理在耶和华那里。无论他的三个朋友怎么去诋毁他，说诽谤的话， 去论断他，去践踏他。但约伯说，我的理在耶和华那里。因为约伯他认识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的名，他知道神是施行报应的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面前，不要自己施行报应，不要自己去报复那伤害你的人。我们要做的永远就是饶恕，饶恕再饶恕，为我们的仇敌祝福，这是圣经所要求的。其他的就交给主好了，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你认识了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的属性的时候呢，的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为自己去伸冤，也不会为自己去鸣不平，你会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主就好了。无论别人怎么诋毁你，怎么在背后伤害你，交给神就好了，神会伸冤。我们只管带着爱饶恕的心去对待任何人，只要你能保持在饶恕和爱的灵里面，你就永远得胜。哈利路亚。时候到了，主也必报应，因为神是伸冤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安息在神的属性里面。当你认识了神是怎样一位神，你就不会纠结了。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上失败，是因为他不认识神报应的属性，他不认识神施行审判的属性，他不认识神是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的神，所以他总是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去别人伤害我，我要伤害别人，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旧约，我们现在活在新约里不可以如此，我们要以爱胜恶。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听凭主怒，伸冤在主，我们要做的就是爱和饶恕。所以我一直牢记着这个真理，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冲突里面，我就是保持在饶恕和爱的这个状态里面，这个心态里面，为仇敌祝福，然后我就永远保持在得胜的地位上，仇敌就无法使我陷在苦毒里面。倘若你陷在苦毒和不饶恕里，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失败了，而且是大大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不认识神的属性。我的理不在我自己这里，我的理在耶和华那里。无论别人怎样诋毁我，无论别人怎样论断我，无论别人怎样凭空捏造一些恶事，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我不需要理会他们。我常常告诉自己不需要理会他们。我的理在神那里，反正神他是伸冤的神，我不用在意这些事情。我的理在神那里，交给主就好。我只管祝福，我只管饶恕。对待仇敌你不能够控告祷告，你只能祝福祷告，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是因为圣经说要为仇敌祝福吗？这个是要祝福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祷告不能控告祷告。往往我的祷告就是很简单的，主要求你拯救他的灵魂，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愿你的求你的救恩临到他就这就是祝福祷告了，这就是祝福祷告。如果你说我很难为他祝福太多，那你就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就可以，这就算是祝福祷告，因为这也是最大的事，只要灵魂得救就可以了。当然同工得罪你那是另当别论，那你就可以祝福的更具体一点，祝福他在真理上能够更明白，能够更得到神的启示等等。总之要保持饶恕和爱，你就永远得胜，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无法伤害你。倘若你现在苦读和不饶恕里面，那么你就已经完全的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不要自己去跟人家脸红脖子粗的去跟人家去辩理，去解释，去为自己辩护。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往往就不管了，因为你要自己为自己辩护嘛。 那么神就不需要为你辩护了，所以其实你会失败的。所以我们不用在意这些事情，交给主就好了，让神为我们辩护，神是最好的辩护律师，哈利路亚。时候到了，主自然会让你的冤屈得以伸展，使你的名声得到恢复，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大家们记住耶和华伊利格摩拉的名，他是施行报应的神，他是行审判的神，就是他的属性，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事交给主，冤屈交给主，主必报应。记住这一点，你的心就会安息。神报应的属性是与审判的属性相连，神报应的属性往往是与审判的属性相连。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你看到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审判也意味着使我们知罪，使我们悔改，因为圣灵来了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的意思，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悔改自洁，认识神是行审判的神。所以我们自己也当谨慎自守，不要带着罪恶来朝见神。所以我们很多人来到神面前，往往是好像带着良目去看别人的短处，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这是可怕的。我们需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先来审判自己，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是思想意念上的罪。因为神他有审判的属性，他不仅审判别人，也审判我们，特别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自洁。诗篇98篇第9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是神审判的属性，是按照公义公正来审判。诗篇94篇第2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你看到了吗？神审判的属性和是与他报应的属性相连的。这里面就讲到了审判世界的主啊，使骄傲人受当得的报应。看到了吗？审判与报应相连。所以当你认识神审判的属性，你也知道神是报应的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谦卑自洁，不能够骄傲，骄傲人必受报应。神的报应往往是临到他的仇敌，神的报应往往是临到他的仇敌。阿洪书1章2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你看到神报应的对象是谁呢？是他的仇敌。启示录11章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败坏世界之人也是神的仇敌，所以神要败坏他们，这就是神向仇敌施暴。申命记32章39节到43节，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醉，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肉，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这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神施暴的对象乃是他的敌人，是恨他的人。那么谁是恨他的人呢？往往是那些拜偶像的人。谁是他的敌人呢？这里面也讲到了被掳之人以及仇敌首领，仇敌中的首领，这都是神的敌人。被掳就是被撒旦掳走的，服从在撒旦的权下的，服从在罪恶与情欲的败坏之下的，这属于被掳之人，也是神的敌人。然后就是仇敌中首领，也就是撒旦的差役，也是神的仇敌，神要向他们施行报应。而且神说并无人能把他们从神的手中拯救出来。哈利路亚。那么神的仇敌还有哪些呢？在新约中也记载了神的仇敌还有那些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并且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是神的仇敌，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看到了吗？不虔不义的人会得到神的愤怒，也就是神的报应，也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二章二十五节，罗马书二章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面提醒我们，这一类人特别会导致神的报应，神的震怒，就是刚硬不悔改的人，屡次犯罪都不悔改，最终会得到神的报应，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最终一定要悔改，不能够屡次犯这个罪还不悔改，那么神的报应就会临到。因为屡次犯罪不悔改的人也是神的仇敌。罗马书二章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果你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那么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报应呢？神就会以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你。所以多么可怕，我们一定要顺从真理，不能够顺从不义。特别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指鹿为马指黑为白的时代，你不能够同流合污，你不能够顺从不义，你必须要顺从真理，否则就会得到神的报应。所以你看神的仇敌是很多的，也包括了教会里的某些信徒。特别是当我们服从肉体的情欲被撒旦掳走了，顺从不义不顺从真理，甚至抵挡真理，屡次犯罪不悔改，这就成了神的仇敌。那么怎样才能逃离神的愤怒？怎样才能够不再做神的仇敌呢？圣经也给了我们启示，从旧约到新约，那么总结来讲就是代求悔改 离开恶行，能够逃离神的愤怒。听好了，代求悔改，离开恶行，能够逃离神的愤怒。耶利米书18:20，代求悔改，离开恶行，能够逃离神的愤怒，止息神的报应。哈利路亚，在圣经中啊，明文记载的耶利米书18:20，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你看到了吗？代求能够使神的愤怒转消，代求能够止息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新约雅各书也说，你们要彼此代求，使你们得医治。当彼此代求的时候，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神的愤怒止息，你也得到医治。阿里路亚，因为神的愤怒会带来审判，审判会带来苦果，那就可以包括了各样的管教。所以代求能止息神的愤怒。哈利路亚，这也意味着你也需要有人为你代祷。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需要有人为你代祷。代求能够，代求就是代祷嘛，代祷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当然你自己向神祷告也能止息神向你的愤怒，因为在历代之下那个经典的经文嘛，我们都知道，那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若是悔改自洁，离开他们的恶行，我必在天上赦免他们的罪，转离我的怒气，医治他们的地。历代之下这个经文，看一下在哪里。7:14-15，好，历代志下7:14-15，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转离我们的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看到你自己向神祷告，转离你的恶行，向神悔改，也能够止息神的怒气，神就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地。这个医治就意味着要祝福你了，哈利路亚，止息愤怒了。所以这个代求祷告是很关键的。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1:12，耶利米书21:12，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看到了吗？这里面神提醒我们要悔改，要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行神要你所行的，那就是有包括了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也意味着帮助那弱者，脱离欺压人的手，也意味着要去医治释放别人。当我们去做这些好事情，那么会止息神的愤怒。当我们屡次作恶，圣经说因我们的恶行，神会愤怒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所以你可见我们的神他是施行审判的神，恶行会带来神的审判。 善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善行，可不是佛教所讲的，或者是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善行。我们所讲的善行乃是照着圣经所讲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善行。耶利米书36章第7节，耶利米书36章第7节，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这边讲到了祷告，在神面前恳求，然后还要悔改，个人回头离开恶道，这是悔改。你看，祷告悔改，神就止息怒气。也就是说到当你祷告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停止施暴，止息愤怒。哈利路亚。神审判的属性也是与他祭邪的属性相关，神审判的属性也是与他的祭邪的属性相关。多数信徒并不认识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祭邪者。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经文，你估计你不会知道。这圣灵感动我找到的经文，神的一个名字叫做祭邪者，在出埃及记34章14到15节。出埃及记34章14到15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这是出埃及记34章14节到15节所记载的，讲到了神的名字是名为祭邪者啊，非常清楚的。那么神的祭邪者的名字，那就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神他是祭邪的神。神的祭邪特别是强调神不允许百姓拜偶像行邪术，这是神特别忌讳的事情。在纳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抱怀怒。所以你再一次看到神的名叫做祭邪施暴的神。申命记六章十五节，申命记六章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你看，关于祭邪的这个属性在旧约中屡次强调，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看到了吗？神是一个祭邪的神。我记得在旧约有一个故事是讲的摩西的，突然想起这个故事。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摩西所经历的一次很危险的事情。找一下啊。求主来帮助。通过这个故事呢，你能特别的看到这个神祭邪的属性。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你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摩西已经被神呼召，他已经经历了旷野40年的神的亲自的训练，然后差派他去拯救以色列，像救世主一样的任务委托给他了。在摩西承受重任之后，刚要去实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结果他在路上住宿的地方，神遇见他，圣经说神就想要杀他，为什么呢？很多人看不懂这个故事。摩西啊，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的朋友，但是神仍然想要杀他，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有祭邪的属性，很多人对神的祭邪根本一点都不认识。不管你有多么的有恩高、有能力、有多么大的呼召，但是你仍然需要认识神是祭邪的神，不能够在神祭邪的事情上得罪神，否则你可能会遭遇生命的危险。你看连摩西，神遇见他都要想要杀他，为什么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因为神他已经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是以色列人必须要行割礼的，可是摩西自己还知法犯法，他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给他受割礼，所以神看见他自己的儿子还没有你知道以色列人割礼就是割掉他的羊皮嘛，但是摩西的儿子没有，所以当神遇见摩西和他看见他的儿子仍然是没有被行割礼，神祭邪的属性啊就彰显出来，神就想要击杀摩西。还好希伯拉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他知道这样的诫命，他立刻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倘若希伯拉不这样行，恐怕摩西这一次就在劫难逃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神是非常忌邪的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被中年丧命，或者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不认识神忌邪的属性，有的时候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得罪了神，以至于神忌邪的属性要把他们拿去，不代表他下了地狱啊。像摩西如果在这个时候被神击杀，也不代表他会下地狱，只是说他没有，他的使命可能终结了，他无法完成他天上来的使命了。所以这个故事记载在旧约，很多人他读了就读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当我读这个故事，我是恐惧战惊的，我想摩西这么一个与神亲密的人，而且承受了如此大的呼召，那个时代最大的呼召就是摩西的呼召，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记、摩西五经都是他写的，但承载这样荣耀的任务不代表你就能够完成。摩西这次差一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是他妻子救了他，哈利路亚。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更不能知法犯法啊，我们不能光讲道不行道，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堕落了，他只能讲道不能行道，早晚要被神击杀的。26节说这样神才放了他，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刚才讲到神祭邪的属性，突然就想起这个故事，我相信是圣灵提醒我们的。所以很多人对神祭邪的属性是一点都不认识，这是非常可怕的。特别你想要来侍奉神，作为神的仆人，你必须对神祭邪的属性特别认识啊。很多神的仆人是因为触犯了神祭邪的属性才被神击杀的。在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朝见神，但往往大祭司大部分都会被神击杀，因为他们触犯了神祭邪的属性，他们不圣洁。在旧约你是知道的。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里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今天不用行割礼了，但是我们不用行肉体的割礼了，但是我们要行心灵的割礼。我们要与世俗、与情欲、与这个 罪恶的欲望，我们要与这些东西要行隔离。哈利路亚。要认识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你不能够一面侍奉着神，一面去放纵着情欲，这样早晚会出问题的，因为你会遇见神祭邪的属性的彰显。到神祭邪属性彰显的时候就晚了，就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神的仆人侍奉的好好的，不是怎样怎样，大家都认为他非常好，为什么突然就不在了，你却不知道他的私生活如何。所以有的人就跌倒了，他是看人的，早晚要跌倒。你了解他们，你又不知道他的私生活如何。但每个人被神击杀都是有原因的，这是必然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认识神的属性。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神的名叫做祭邪者啊，我们要特别谨慎。特别我给工人们讲啊，神的仆人要求更高的，你特别别的我不说，你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祭邪的属性，你要认识神的这个名字叫祭邪者的名，这样能够起码能保证你不会被神击杀。哈利路亚。在新约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亚拿尼亚的夫妇，他们把田地都卖了奉献给神，说明他们的奉献很大，但是神为什么击杀他们？只因他们犯了一个小错，就是说小也不小，就是他们撒谎，这也不算小错，也是一个大罪。神不是说你奉献多少的问题，神的意思你是你不能够在我面前撒谎，奉献这么多就是这么多，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为什么撒谎呢？为什么你私留了几分你说还是奉献了这么多呢？所以神祭邪的属性彰显出来，就击杀了他们。所以亚拿尼亚他们刚好遇见了神祭邪的属性的彰显。这个见证呢记载在使徒行传，但不代表亚拿尼亚他们就下了地狱。究竟去了哪里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他们是被神击杀了，这一点是很确认的。但他们所做的也比很多的信徒要做得更好，很多的信徒连十一奉献都守不住，你想他们将来怎么能够逃过神的审判？看看亚拿尼亚的结局吧，不要自欺欺人。所以在真理上绝不妥协，十一奉献那是底线，如果这一点都做不了，亚拿尼亚也可以审判你。亚拿尼亚赖好说，我奉献了可不是十一奉献，我基本上奉献十分之九了，只不过我在神面前撒了个谎，被神击杀了。所以看到神祭邪的属性了吗？无论新旧约都有很多故事，我们需要去思想。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是祭邪的，不要在神面前做游戏，那是很可怕的。新约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祭邪者不要跟神做游戏，那是玩火自焚的。很多人把神讲的太好像就成了圣诞节的老爷爷一样，他们对神一点都不认识。我们一定要全盘的认识神的属性，否则对你就是一个危险。当你认识神的属性越多，你就越安全。哈利路亚。那么你走天路也不会触雷。有人说那我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被神击杀？只能说你还没有遇见神祭邪的属性向你彰显的时候，那么你还是应该说是算是还在神的恩典之下。但你不能存着侥幸的心理，因为早晚你会遇见的。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31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 因着神的赦免和恩典，我们仍然去在神祭邪的属性上跟神开玩笑。当你遇见神祭邪属性的彰显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申命记六章十五节，申命记六章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看到了吗？在旧约不断的提醒我们神祭邪的属性，是祭邪的神，唯恐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是因为触动了神祭邪的属性。在新约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活在新约我不怕，你知道在新约里面神特别给我们设立了圣餐，在我们河南那边的教会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见证，就是这个人他私下了犯了罪，但是他不肯啊，他仍然领圣餐，没有悔改，他以为别人不知道，后来他就病死了，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这样的见证很多。其实他是被神击杀了，因为他触犯了神祭邪的属性。领圣餐是一个大事情，你不能够不圣洁去领圣餐。犯了，我们那边只要犯了一些罪，就停工停餐的，圣工也不能做，圣餐也不能服，这是为了保护他，因为恐怕他会被神击杀。这是真实的。有的人说，那我们教会咋没有出现那些现象？因为你们教会可能实在是太没有神了。甚至教会里面都没有神，所以犯什么罪干什么好像都没有神管教一样，管教的才是儿子。有的教会还沾沾自喜，以为那我们怎么没有事，也许你们离神已经太遥远了，神都根本就不在你们教会里面。被神管教的教会是有福气的，说明神还是很关注这个教会啊。被管教的才是儿子，不管教都是狮子，有的人早就已经不是神的儿子了，神根本就不管他，不代表神的真理有改变，神的真理永不改变。所以在我们河南特别复兴的教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人被神管教致死的，就是领了圣餐之后过不多久就死了，就真实的死了。不能说他下地狱了，只能说他遇到神祭邪的属性彰显了，提前被神驱走了。但是这都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但好过那些犯罪犯到连神都找不着的，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下到地狱里的，当然要比他们强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祭邪的属性，免你看这里面特别说要认识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唯恐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神在讲什么呢？在讲他祭邪的属性的彰显，会除灭，会带来除灭。就像神遇见摩西，他祭邪的属性彰显，就想要击杀摩西。我们一定要认识神非常的圣洁祭邪。所以为什么约翰，耶稣最好的朋友，靠近耶稣胸膛的人，得到神的启示写启示录的时候，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扑倒了，像死了一样，因为他看到神真正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他一定认识到了耶稣祭邪的眼睛，他承受不起，若非天使加了力量，他就扑倒死了，他就扑倒死亡了。所以可见神的祭邪的属性是多么的强大。如果说你认识神祭邪的属性一丝丝，你就会对罪恶非常惧怕，你不敢去犯那个罪，因为你知道神他是祭邪的。哈利路亚。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约翰一个伟大的使徒遇到耶稣祭邪的耶稣，如果他遇到其他的耶稣，他不会就扑倒死了，他肯定是看到了祭邪的耶稣，他的眼光如同火焰般，他承受不起，他被神圣洁祭邪的属性所击倒， 像死了一般。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认为我们就已经是没有问题了，是因为你还不认识神的圣洁，你还没有与神相遇。每一次当我在神的同在里面，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圣洁，我都会在神的圣洁里面深深的悔改，深深的谦卑自己。我会觉得我还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我还需要很努力的去追求主的圣洁，更多的致死老我。每当我们只要能进入到神圣洁属性的彰显以及祭血属性的彰显，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祭血的名，他名为祭血者，特别在圣经中记载着。那么神的祭血特别忌讳人拜偶像，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你看到了吗？神说我是祭邪的神，恨我的，就讲到那些拜偶像的，因为前面就讲拜偶像的嘛，拜偶像的人就是恨神的。神说我必追讨他的罪，为什么？我是祭邪的神，我要追讨他的罪，还要追讨4代。你看神的祭邪是不容轻视，他要追讨4代这罪，这也是我们讲的咒诅的来源，累代的咒诅，跟祭邪的跟神祭邪的属性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要认识一点，神祭邪的属性和人的嫉妒是完全两回事儿。因为人的嫉妒是因为自己受了伤害，特别是自尊心受了伤害，所以人的嫉妒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但神的嫉妒是不一样的。神的嫉妒是为了不甘心看到人被魔鬼掳走，不甘心看到人落到死亡的结局里面，不甘心看到人被撒旦被罪恶所摧毁，落在永远都没有盼望的光景里面。神的祭邪是愿意人能够自由地活在神荣耀的丰富里面。神的祭邪不是因为他自己受了伤害，所以你要认到神是为了保护他的子民能够活在他丰富的应许里面，所以他不允许他的子民偏离神，这是他祭邪的属性。同时神祭邪的属性也要求信徒当拥有祭邪的心，听好了，神祭邪的属性也要求信徒当拥有祭邪的心。民数记25章10到15节，民数记25章10到1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你看到了吗？神的祭邪要求我们要以神的祭邪为心。神说菲尼哈有我祭邪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要除灭一些信徒和神的仆人，这都是以色列人所预表的，是因为神在祭邪中除灭了他。往往是因为神在祭邪中除灭了他，但当我们拥有了祭邪的心为心的时候，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祝福呢？下面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之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经文启示我们，当你拥有了神祭邪的心为心的时候，你会得到平安的约，你会大大平安，大享平安。哈利路亚。当你以神祭邪的心为心的时候，无论你侍奉遇到怎样的挑战，你都是平安的，因为神会赐平安的约给你。哈利路亚。你会一直年轻时候侍奉神，年老的时候也侍奉神，而且在地上大享平安，你的后裔也要大享平安，因为神会赐给你平安的约。约的力量是最大的，约的力量是魔鬼和任何灾难都无法胜过的。平安的约，那就是平安的约，你就会得到这平安的约，你就大享平安。哈利路亚。而且神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还要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你看到吗，当你有祭邪的心的时候，你和你的后裔都会因着你而蒙福。哈利路亚。而且神会让你和你的后裔成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也就是神会不断的使用你和你的后裔。哈利路亚。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祝福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就这一个原因。菲尼哈做了什么呢？他为神有祭邪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一个祭邪的心。有的人说，为什么我的侍奉总是被魔鬼攻击，总是好像不断的被魔鬼骚扰，疾病也常常光顾我。有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也许你爱心是有的，可是你有没有祭邪的心？你有没有恨恶罪恶？有没有像神那样恨恶罪恶？还是你对罪恶好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向罪恶妥协，向罪人妥协，向同流合污的事情妥协？因为你特别作为牧者，因为怕得罪信徒，不敢讲十一奉献的真理，不敢讲悔改的真理，不敢讲教会被提的真理。这样的人是没有祭邪的心的，这样的人他的侍奉不会长久的，因为他没有平安的约，他没有祭邪的心，他向罪恶妥协，向人妥协。所以这样的人他无法持续的侍奉神，因为神不会要他的，神要的是祭邪的祭司。你看菲尼哈，他为神有祭邪的心，神就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还要赐给他的后裔，而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能小看神祭邪的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忽视了这一点，觉得什么都可以，但神说不可以。下面具体的记载了菲尼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神认为他是祭邪的呢？原来下面说，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怎么个为以色列人赎罪了呢？下面就说了，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也就意味着菲尼哈他击杀了两个首领，而这两个首领是干什么呢？他们是因着巴兰他将这个外邦的女子带到这个犹太人那里，使他们犯奸淫，甚至去拜外邦人的女子所拜的偶像。所以神祭邪的属性发作，要击杀犹太人。而菲尼哈在这个情况下就击杀了两个首领，两个仇敌的首领。一个仇敌的首领是本宗族的，是西面，就是犹太人的一个首领。另一个首领是这个外邦人的首领。所以奸淫的罪本身它就是两方都有罪啊，他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刑罚是刑罚双方的。而菲尼哈是一毛刺透，可见他的心是非常有祭邪的心，对此罪恶是深恶痛绝，不需要第二毛，就一毛刺透将这两个人全部击杀在当场。而神就悦纳了菲尼哈，认为他是为神有祭邪的心。而你看前面也说了，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哈利路亚。 也祭邪也代表着你要啊、行出来，不是说哎我有祭邪的心，可是你有没有祭邪的行为呢？所以你看到腓尼哈是唯一一个得到神的赏赐的人，以色列那么多人，会众那么多，几百万，只有腓尼哈为神为以色列人赎了罪，是因为腓尼哈他祭邪的心一毛刺透了这个两个仇敌的首领，即便这个人是西面宗族的，在神面前他仍然是仇敌的啊首领，因为他是站在仇敌阵营的，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光景啊，即便我们是教会，但教会中仍然有站在撒旦阵营里的，被撒旦使用的，当然是因着他的无知和蒙蔽，但是神仍然视他为撒旦阵营的，是仇敌的首领。而腓尼哈因为祭邪杀掉了这两个撒旦的仇领首领，也就是撒旦的差役，神就啊赐福于他，与他立平安的约，因为神祭邪的属性。有的人会说，哎呀这个腓尼哈太没有爱心了呀，你不会让他悔改吗？怎么就一下子把他们就赐死了呢？倘若是你这样的光景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估计就要被神击杀完毕了，因为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了。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下，必须要有腓尼哈兴起。很多人的爱是在情欲里爱的，是鬼魔的爱，是肉体情欲的爱，并不是神祭邪的爱。唯有神祭邪的爱才能得神的悦纳，所以有的人越爱越糟糕。就像美国的光景，若不是那些被蒙蔽的基督徒对同性恋也大开绿灯，对堕胎也大开绿灯，什么都是爱，什么都是可以，美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什么都是爱，结果会带来神极大的愤怒，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认识神祭邪的爱。特别在我们眼下的这个光景里面，这是一个站队的季节，一个分水岭的季节，神正在向我们说启示录所说的话，那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那污秽的要叫他仍旧污秽。你究竟是选择圣洁还是污秽，你要选择站队了。圣洁的会越来越圣洁，他们会对自己越来越严格要求自己，不同流合污，不沾染世俗，不跟着主流媒体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而是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过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而那些越来越污秽的人，他们就会爱心泛滥，但这种爱是在情欲里的爱心，对什么都是包容，对什么都是中立，对什么都是大开绿灯，其实已经在仇敌的营垒里仇敌的阵营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思想这个经文，愿神来开启我们。这里面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呢，就是对于仇敌的首领，也就是撒旦的差役，我经常说撒旦的差役，你要撒旦的差役不是所有的这些虾兵蟹将不能算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差役乃是这些首领级别的。而对于撒旦的首领级别的，神的旨意往往是击杀之，从圣经来看，神处理撒旦差役都是如此基本上无人能逃脱的。所以你的祷告必须要与神的旨意对齐，而不是陷在肉体情欲的爱里。你的祷告必须要以神祭邪的心为心，如此才能发出正确的代求，否则代祷就变成了行邪术。比如这次大选，很多的信徒还在为拜登祷告，还在为希拉里、为哈马斯、哈巴斯这些邪恶的撒旦差役祷告， 甚至奥巴马时期还也在为奥巴马祷告。他们在为撒旦的差役祝福。结果呢，就导致了神延迟了他荣耀的旨意在美国成就。翟辛帝他向神求问说，主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竭力的呼求你，但大选的结果还是延迟了，一直到现在重重的拦阻。神向他启示说，因为很多信徒在为拜登、撒旦的差役等祈祷，以至于我延迟了我的神圣旨意。所以你看到了吗，很多神的儿女被魔鬼蒙蔽，陷在了一个肉体的情欲的爱里，没有祭邪的心，以至于他们的代祷成了行邪术，在神学上称白巫术。这样的一种代祷呢，也会在灵界产生影响力，它会影响那真正属神子民的代祷。所以无形中他们就成了撒旦的利器了。多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不知不觉的就成了撒旦的营垒中的一员了。求主来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无知和蒙蔽成为撒旦的利器，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还以为是在侍奉神，还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殊不知早就成了撒旦一边的，成了山羊国的，多么可怕。愿神怜悯我们，但祭邪的心会保守你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祭邪的心会保守你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个经文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呢，是回到我刚才所讲的神深渊的属性，报应的属性。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两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要一定要找到平衡点。有的人找不到平衡点就很麻烦。我现在告诉你我讲的更深一点，就是对待伤害你的个人的这些仇敌呢，你要为他祝福祷告，因为他伤害的只是你个人的利益而已。他们不能说是撒旦的差役，他只能说是神允许在你生命中来磨练你的那一个工具。你不能够向他发出咒诅，你也不能够向他发出审判，你只能够听凭主弄，用爱和饶恕去祝福他，为他祷告就好了。但是对于撒旦差役呢，是另一个处理方法。撒旦差役是谁呢？是那些仇敌的首领，是给国度、列国、列邦、万民带来灾难的、带来伤害的，这些才能称为撒旦差役。而对于这一类，你的祷告就不能够像对待你伤害你的仇敌那种祷告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度了，所以就需要使用国度的权柄宣告神的审判领导他，这是真理，这是应该的。因为耶利米书神一章神就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有拔出拆毁灾之建立的权柄。拔出拆毁什么时候使用的？不是对待个人的。我说的个人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向那些伤害你的人实行拔出拆毁的权柄，那样就算报复，圣灵会责备你的。如果你有圣灵，圣灵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那么拔出拆毁的权柄运用在什么时候呢？运用在撒旦差役上。圣灵会告诉你谁是撒旦差役，圣灵会引领你发出审判的祷告，而且你的心会很平安，而且你会看到有果效。哈利路亚。所以要学会怎么使用啊。有的人他听到他有的能听懂，有的他听不懂，所以我要多讲一点，帮助你能够找到平衡点。简单来讲，就是对待只是对你个人有损失，给你个人带来伤害的，你只能祝福饶恕。但是对于万民万国，对于甚至国家带来伤害和毁坏的，这属于撒旦差役了，这属于仇敌的首领，那么你可以宣告审判，拔出拆毁，而且是应该这样祷告。有人说，那求主让他悔改不可以吗？可以，你可以求主让他悔改，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求主让他悔改， 但也要加一句，不悔改就求助把他拔出，因为他悔改的几率非常小，基本上撒旦的差役都是被神击杀的。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你愿意求他求主让他悔改，那是可以的。我也有的时候会祷告，主啊，若不悔改就把他移除，也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对个人伤害你的那些人，你可不能说这是撒旦差役，你只能为他祝福，为他祷告，饶恕他，否则你就陷在苦毒里面了。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千万不要被魔鬼诱惑你又成了苦毒。对于撒旦的差役，我的心里不是苦毒或者是仇恨，但是对于他这个位置我是非常恨恶的，所以会有神祭邪的心去来宣告审判，求主把他拔出。但神会怎样来做，那是神的事情，但我们可以行拔出拆毁的权柄，否则你这个权柄就空置了。你说用在哪里，就是用在这里，撒旦差役这里，而你也是在神面前行使了你祭邪的心，因为祭邪的心需要行动来表达。而当你这样做，神就会将平安的约赐给你。在这些年，神常常带领我在国度代祷上去处理许多撒旦的差役，去祷告很多仇敌的首领，有的确实我看到神审判了他们。有人说，你祷告的他背后的权势太大了，你怎么去敢去祷告？我都祷告很多年，我十多年都这样祷告，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攻击。为什么？因为神将平安的约赐给我。当你为神有祭邪的心，神将平安的约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利路亚！只要你坐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我根本就不会惧怕他后面的有什么东西。我有神平安的约，我有神的真理的遮盖。当我们行在神的真理里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后怕。没有他的权势无法大过在我里面的耶稣圣灵。只要我们行在神的真理里面，圣灵会带领我们。但祭邪的心必须要有，特别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时代，你没有祭邪的心，你很可怕，你很快就会成为撒旦阵营的一员了。你看多少人都成为撒旦阵营里的，多少基督徒正在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可悲的是，他们已经被划分为撒旦阵营的，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祭邪的心，他们还以为在侍奉神，根本就不是在侍奉神。你看到腓尼哈所击杀的不仅是外邦人，还有西面族的首领。所以天下本无心事，撒旦的差役也有教会里的一些牧师，所以他们也是在做着与仇敌苟合的邪淫，他们最终的结局也会被神像撒旦差役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小心，不要成为撒旦的差役，也不要为撒旦差役去祝福祷告，要施行拔出拆毁的权柄，要施行审判的权柄，要做正确的代祷。但对于伤害你的个人，要祝福，要饶恕，要爱，这个是必须做好的，千万不要把这俩混到一起。神不是混淆的神，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次序。哈利路亚！只要你能做好，找到平衡点，那就没有问题，你的代祷都不会有巫术在里面，不然你的代祷就会成为行邪术，巫术的灵就会进来，以至于你的整个祷告都会被影响，你的祷告生活都会被玷污，非常可怕。所以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你明白真理你的祷告永远都不会被巫术影响。哈利路亚！神的真理是很明白很简单的，你听明白了就简单，真理就是这样，真理就是真理，没有什么混淆不清的，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这十多年我都是这样祷告的，没有问题，圣灵一直都是这样带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当你越认识神的属性， 你的祷告也不会陷在这个巫术里面。哈利路亚。好，最后讲一点，神祭邪，神的祭邪也在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也在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论到子却说：“神哪，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边讲到耶稣的，但是也是在讲到我们。首先就告诉了说，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的宝座是。讲到了宝座的国权，就是权柄是正直的，也就讲到如果你想行使神国度的权柄，你需要行在正直里面，正直也就是圣洁。那么下面具体的说，怎么个圣洁法呢？就是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其实这是在讲祭邪的，祭邪就在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圣洁也在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公义很多人都能做到，因为人心之所向，那肯定是喜欢好的、公义的、圣洁的，但恨恶罪恶就不是容易做到了。恨恶罪恶就需要向神求了，我也经常向神，主啊，赐给我祭邪的心，赐给我恨恶罪恶的心，让我感受到你的圣洁。因为我常常会进入到神的同在里，我看过神的圣洁不止一次，在神的同在里我往往会触动到神的圣洁，所以每一次我触动到神的圣洁，我就会祭邪多一分，因为我知道在神的神圣同在里面，他是那么的恨恶罪恶，一点都不容忍罪恶。所以那些不祭邪的人，他们压根儿也进入不了神的神圣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会感受到神的祭邪，神的圣洁公义是那样的超乎你的想象，也无法表达。这里面也提醒我们，神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其实他有更深层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拥有了神祭邪的属性，来拥有神祭邪的心为心，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两者都做到了，神会膏我们，胜过膏我们的同伴，也意味着我们会得到更强大的恩膏。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那我的恩膏好像我也求了很多，也进食祷告，怎么感觉恩膏无法突破，无法得到很强大的恩膏？那么你要问一下，你喜爱公义是有了，往往会发现他会有喜爱公义的，但是他没有恨恶罪恶，他是一个老好人，对什么都是哼个哈的，对什么都是随境政策，对什么都是可以，对什么好像都是没有一个神的那种义怒和神的那种祭邪，对什么他都是妥协的，这样的人只能被神恩膏到一个层次，然后永远都无法突破了。瓶颈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恨恶罪恶上。耶稣说得很清楚，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才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只是喜爱公义，那么大家都喜爱公义，可是恨恶罪恶的并不多啊。你看这个时代，多少教会根本不恨恶罪恶，多少牧师也不恨恶罪恶，教会里根本不讲圣洁，不讲悔改，生怕得罪信徒，讲的都是一些糖啊、玩具啊。我的意思是说，给信徒都是喂糖喂玩具，讲他们喜欢听的，像哄孩子一样的，像幼儿园一样的，根本没有讲那些扎心的、悔改的、大而有能力的道。所以神如何恩膏他们？恩膏他们干什么？去哄孩子吗？他们哄孩子需要神的恩膏吗？所以想要得到更强大的恩膏，我们需要喜爱公义，还需要恨恶罪恶，拥有祭邪的心，那么你自然就能得到。哈利路亚。因为你会用得上，特别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用。神就在寻找祭邪的腓尼哈兴起，来 延迟撒旦的计划，使神的心腹能够被预备好，使敌基督不能够在这个时刻显现。你看到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而且正在加速进行疫苗啊，瘟疫啊，你看都在出现，而且这个疫苗还有很多的抽屉的阴谋在其中，还不知道是怎样，是否跟芯片挂钩，是否跟兽印挂钩，但有这样极大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末世立刻就启动了，已经进入加速度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但我觉得还不是神的时候，因为现在耶稣再来的话，因为耶稣一定会在此之前要来剃度教会，当然不是剃度全部的教会，剃度那些预备好的心腹。但这个时候如果耶稣来剃度教会，那么有几个能够被剃呢？大多数我看都不能被剃，根本没有为神有一个祭邪的心，也没有悔改圣洁的生活，凭什么被剃？所以教会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那么谁来阻挡撒旦的这个加速的计划呢？需要时代的腓尼哈兴起，要祷告，要把撒旦的差役通通剪除，通通拔除，拆毁，使教会能得到空间来成长。那么撒旦的计划被延迟了，任何末世的事件都要在神的时间表里进行。我相信不是在现在，如果现在耶稣就来了，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都得被撇下，都得被撇下，而且很多人可能就会在无知中受了受印，那样就太惨了。所以我相信神是有怜悯的，还会给机会。所以就需要有腓尼哈兴起，需要有国度带到这兴起，来阻挡魔鬼的计划。你看到魔鬼正在加班加点的疯狂的，他要实行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让敌基督出现。如果你是国度带到这，你会看到这个敌基督的灵现在正在疯狂的运行。我们需要呼求主兴起腓尼哈，兴起这些能够将这些撒旦差役拔出拆毁的器皿，像腓尼哈他就专门做这工作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为神有祭邪的属性。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讲到我们爱神的就应当恨恶罪恶。有的人说我爱神，可是他对罪恶妥协，那不是爱神，那是假的。爱神也在乎恨恶罪恶，祭邪也在乎恨恶罪恶。祭邪的人他其实是爱神的，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爱神的人，那么你需要为神有祭邪的心。好，感谢主。让我们来祷告，求主，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求圣灵赐给我们祭邪的心，求圣灵开启我们来认识神祭邪的属性。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如果你在心里面仍然是苦读不饶恕，仍然是控告人的，那么也向神悔改。我们只能实行拔出拆毁在撒旦的差役身上，任何个人伤害你个人的，你不能够有这样实行这样的权柄，否则就是行巫术。所以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或者有的人你对撒旦差役仍然是肉体的爱、情欲的爱，那么你也需要悔改，求主给你一个祭邪的心，让这个撒旦的谎言从你的思想中离开。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祭邪。耶稣，我们需要你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来认识神你的圣洁，你的祭邪。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家人开口祷告。
answer. Yet you give to prove your love for me. And the voices of a million angels can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All that I am.
呼求主赐给你祭邪的心，与神立平安的约，让拥有祭邪的心才能可以与神立平安的约。主啊，给我们祭邪的心，给你的祭司、你的仆人使你祭邪的心，与你立平安的约。主啊，是我们的后裔也来侍奉你，耶稣，撒哈拉巴西。显明我们究竟是站在神这一边，还是站在撒旦这一边。主要不要让我们做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开启我们除去邪的蒙蔽，除去邪的谎言。主啊，当我们拥有神祭邪的属性，我们就能够分辨。主啊，撒哈拉的事呼求主，求主赐给你祭邪的心。你需要求神，求祈求就能得到，要更多的祈求祭邪，恨恶罪恶，喜爱公义。主，有些人需要向神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虽然有的时候我是喜爱公义，但我恨恶罪恶不够，求你赦免我，赐给我恨恶罪恶的心。沙拉巴拉巴西拉哈拉巴西，斯康德拉哈拉巴西。
Our precious Jesus is in this place. I know His mighty power and His grace. I can tell you.That our holy angels and God's glory is in this pl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哦，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阿爸父，奉耶稣的名。我们求你赐下祭邪的灵，祭邪的心，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心，放在我里头。主啊，为我造这样一颗心，让我的心能够恨恶一切的罪恶，也赐给我属灵的分辨，能够识破撒旦的差役，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不做受卖人的座位， 不占罪人的道路。主啊，让我以耶和华的祭邪为行，也让我能够做那祭邪的事情，使我的祷告不是行巫术，使我的祷告能够射中王敌之心，使我的祷告也不是控告人的。主啊，也求你赦免我，有的时候对那些伤害我个人的，有的时候我心中的存着苦毒，向你做了控告的祷告，求你赦免。主要感谢你今天让我认识到，我不能够向那些伤害我个人利益的人做任何的负面的代求。主要让我能够分辨，我只能够使用权柄在那些撒旦的差役之上，也除去我心中任何的苦毒和不饶恕。我向那些伤害我的个人说，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们，愿你的救恩临到他们。哦，神啊，我饶恕他们。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善用那拔出拆毁的权柄，在那些撒旦的差役上，就是给列国、给神的国带来伤害的、给万民带来伤害的这些撒旦的差役，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赐给我神你那样的愤怒，神你那样的祭邪的心，来行使拔出拆毁的权柄，将撒旦的差役拔出拆毁，好再次建立神公义的器皿。主啊，我赞美你，教导我如何做符合圣经的代祷，让我的祷告永远不会陷在巫术邪术里面，让我的祷告永远是在你祭邪的爱里，在你的真理里面。哈利路亚。哦，是射中王敌之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是震动地狱的祷告。赞美你，主啊，教导我将你圣洁的属性、祭邪的属性更多的向我显明，让我认识你审判的属性，让我更加的爱慕圣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哦，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名。谢谢你，求你在这个时刻兴起我，愿菲尼哈的灵也来感动我，将菲尼哈的灵放在我里面，兴起时代的菲尼哈。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兴起时代的菲尼哈，来拦阻敌基督的显现，因为这还不是他的时候，你的教会还没有预备好，你的心腹还没有预备好，还有那么多的心腹仍然在混沌中，在沉睡中。主啊，他们需要时间空间来成长，来觉醒。哦，神啊，给他们这样的时间，求你兴起更多的菲尼哈，来拦阻魔鬼想要加速末日的这些计划。哦，主啊，使你的教会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完全醒过来，成为预备好的心腹，能够被提的心腹。主啊，我们求你给教会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来成长。我们宣告仇敌的计划要被废除，一切都要在天国的时间表来进行。主啊，兴起时代的腓尼哈，让他们手中有矛，有天国的权柄，一矛刺透，将这撒旦的差役一矛刺透，绝无一人逃脱。哈利路亚。使你的教会能得到生存的空间。主啊，赞美你。沙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主啊，我们特别看到仇敌借着瘟疫已经影响到你的教会，很多的人无法传福音，甚至不能够敬拜神，不能够在一起聚会。仇敌想要借着瘟疫来释放恐惧在全地，他们所使用的就是撒旦的差役。主啊，主啊，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奉耶稣的名，求你来拔出拆毁这些撒旦的差役，使你的教会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成长，成长成身量长成的心腹。哈利路亚。主啊，能够预备好了迎接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成为被提的心腹，能够被提的教会。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西沙拉曼德黑的，主啊，我们也特别向那些在暗中进行着想要在疫苗中加入兽类的兽印的芯片，这些撒旦的差役，奉耶稣的名，主啊，将他们剪除，
让他们的计划胎死腹中，奉耶稣的名。不要让你的教会因为无知中而受了受印主啊，求你显明这暗中所隐藏的一切的阴谋，唯有神你来显明。当我们求你拔出拆毁在这世上，在这世上被撒旦大大使用的仇敌的首领，这些撒旦的拆毁与此相关的，奉耶稣的名，求主来拔出，求主来拔出拆毁，求主来剪除。我们说你们的日子还没有到，你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教会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宣告一切都要照着神的时间表来进行。阿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不虚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